有名言，婊子无极限，让你婊出新高度，当个合格的 City Bitch。 我们是 Honey
Candy
Cherry，
Let's turn you on
on on。
欢迎收听婊子养成班。之前几集其实我们在跟大家讨论，就是说枕边人如果你知道不够大不够粗该怎么办，对，就是终于有一个解法了。但是就你说不够久是不是？
对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有解法。
还有那个颜色不是粉色的话也可以解。
对
对，但我们这次就是又有收到大家的其他的困扰，就是说如果另外一半很会打呼怎么办。就是我也有就是想到我曾经几个炮友跟还有跟其他男人睡过，就是大家大打呼的故事，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可我们今天请到一个也算是打呼专家嘛，医师来。那医师先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来家形象美学诊所的刘成信医师。
不得不说医师的声音其实非常好听，
医师的声音听起来就是很
很让人可以好好睡，
哦，对，
可以做春梦的那种。
不过不要打呼，不要打呼。
对，欸，那我想问一下，医师你怎么会就是钻研打呼这个内容？这它算是一门学科吗？还是？
欸，其实它蛮复杂的，因为打呼牵涉到的都是头颈部的一些肌肉解剖构造。那我本身的话，我是耳鼻喉头颈外科的专科医师，也是颜面整形重建的专科医师，
哦，
所以对我来讲的话，这个领域本来就是我们
在
学习当中，甚至是考试当中，甚至是临床执行业务当中会碰到的议题。
哦，懂。所以后来你现在就是专门帮大家处理，就是如果有另外一半打呼或是什么的，就是，
对对对，这个上呼吸道的这种从鼻塞啊打呼啊颜面整形的这个部分，这是我目前主要的工作。
哦，那我先问第一个哦，就是哪一种人比较容易打呼？就是如果今天在你知道 Tinder 上面滑一滑的时候，
对，
真的是你知道睡眠有障碍的人今天要找一个炮友，什么哪一类型的人要先避开？
哦，睡眠有障碍，
我跟你讲就真的，因为上面就有些人就会想说我今天就是要找一个跟我抱睡的，
哦，
然后你就在 Tinder 上面滑，你又滑了一个很容易打呼的人，
也是，
是不是？
嗯，
如果比较浅眠的话，真的是可以这样避开了。但是我不知道说这个会不会跟你刚好喜欢的类型有所冲突，这样子。
跟我喜欢的类型，哪一个类型？来来来，让我听听看，
听听看。
第一个部分当然滑的话跟性别很有关系，男生打呼大概是50%到60%，女生的话大概3%，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嘛。
蕾丝边有福了，
对对对，蕾丝
跟直男有福。
对，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跟外观，就比如说你喜欢那种多毛熊啊，比较抱起来很舒服的啊，然后肉肉的啊，这样子，他的 BMI 比较高的话，相对容易打鼾。那还有看他脖子，有时候我们会看他衣服的 size， 如果他是看，譬如说你一般穿到43，对，XL 43 inches，这种以上的话，你就会觉得说我
不是英文也很好听，欸，
就会相对比较容易打鼾啦。
医师很适合就是去做 SML，
去做什么？
就是在这样睡觉前，然后跟你
对
ASMR 这样。
对对对对，
现在要准备，入睡了这样子。
我觉得医师你可以搭配一个疗程，就是你这个
对啊，你可以搭配，就是你可以讲一些那个些，
就是让别人对打呼的人也可以比较好
了。你现在的鼻子已经安全了，
已经通了，可以。
我通了你的鼻子了，
通了嘴巴，通了鼻子，
哦，好好听哦。所以第一个是刚刚医师讲到，就是比较
性别，
然后比较胖一点 ，BMI 值比较高，
对，然后和
脖子比较粗，
颈部颈围的话，这个更很重要。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小下巴，就他的下巴比较后缩。
就
从侧面看起来的时候，他下巴的最前端这个点，你如果
对
下去，甚至是比我们的嘴唇还要往后面。其实这个有一个美学的名词叫做 E-line，就是如果他下巴有点后缩，看起来小小的，那这样的话，这种人在呼吸道相对狭窄，也会比较容易打鼾。
刚才医师讲的 E-line 是 A B C D 的 E-line，
对对对 ，E-line 它是一个美学的名词，看看说你的鼻子还有你的下巴的那个角度，从侧面看起来有没有符合美学审美的标准。
来，我要转身，
你看一下，
太完美了，
谢谢。
没有客套，但是你下巴和鼻子的状态真的是非常好，而且身材很好，这看起来就是不会打鼾的样子。
哦，医生有那个有背书，
医师有背书，谢谢大家。就是
适合抱睡，
适合抱睡，不会打鼾。
浅眠的，然后害怕被吵的，都可以放心来约翰。
对，没错。结果是让他不能睡。
对，你是让他另外一种不能睡，
就是另外一种睡不着。
但无所谓，因为那比较开心啊。
也是啦，所以刚刚医师讲的就是可能要避开这几个算长。从外观上面看起来算常见的，那我想问打鼾，因为打鼾我目前遇到都是打鼾打整晚， 有机会是让他比如说打个十分钟，就是让他打一下，比如说他进入了深层睡眠就不会再打了吗？还是说其实这种通常都打整晚的？
哎，通常是整晚。哎，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会打鼾的时候常常都是反而是进入深层睡眠的时候
才打鼾、
哦、你比较浅眠的时候，就是譬如说我们换、叫一下名字就嘿安娜，就是立刻醒来的这种状况、其实没有进入深层的睡眠的话、我们肌肉还是处在一个张力，不管是我们的舌头的根部、软腭、悬雍垂，甚至鼻子的状况，都没有在一个很放松瘫软的状态的时候、反而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打鼾、那一旦开始要整个好像跌进那种很深层的睡眠的时候、全身放松的时候，那时候反而更容易打鼾。
哦，所以你遇到这种，另外一种是你要比他早入睡。
对啊，就是你赶快先睡着，
你要拼他就是十分钟就入睡，
看时间睡着。
对，哦、所以他深沉，所以才会说就是他通常就会打整晚，因为他就深沉之后就是一直这样子了。
不过我们人本来在睡眠的话就有一个睡眠周期，我们会有类似快速动眼期比较浅眠、或者是深层的睡眠的时候，所以你会觉得说哎，好像断断续续，或者是有些人会说、把他的头转个方向啦，
对
对
对对，
就是
推他一下、
让他稍微
让他滚过去
醒一下以后、他反而就会稍微不打鼾。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因为他怎么因为就我听过一些都市传说，比如说推他的气顺还是什么，这个是有帮助的吗？还是只是因为他被我弄到浅眠期？
其实应该你讲了这个前面这两个都对、第一个部分的话是改变结构，因为这个我们也可以聊一下，就是打鼾的原因到底 是什么啦，就是我也可以直接就先岔开来讲这个部分，就是打鼾的原因的话，其实就是呼吸从外面经过鼻子经过口腔到我们的肺部当中，整个吸气的过程当中它需要过五关斩六将、只要这些关卡当中变得比较狭窄，那空气摩擦过狭窄的管道，就像我们在吹口哨、吹笛子这样子，它空气摩擦出声音的时候就会产生震动的打鼾、所以只要这条、路径当中有卡住就会容易打鼾。这时候我们搬动它，比如把它的下巴抬高，而原本瘫方的地方、跑出空间来了，或者是你把它的头、做一个转向的时候，那这个的话就可以帮助它把呼吸道打开，就会减少打鼾了、第二个原因的话当然就是你讲的，你等于是让它比较前门、整个呼吸的肌肉的张力比较恢复了。这样
可是像它换比如说换一个姿势，它会不会过一阵子又再打鼾？
当然有可能，但通常侧睡会比较不容易。
你就让人家睡吧。
不是，我没有办法睡啊。我就要讲一个，就是我之前有遇到一个泡，但我想要讲的是，医师刚才说大数据上面来讲都是胖的，所以我后来那个是跟我身材比我身材再好一点，他是有练，可是他是精瘦型的，
对，
他也是打到不行哎、然后他就还隔天早上起来还说，就是哦 ，baby， 你昨晚睡得好不好？喜不喜欢跟我抱睡？我心想
说，
你给我闭嘴。然后之后就说，每次都说要住我家，我都会拒绝他，但我不敢跟他说，就是因为你打呼很大声。
那为什么不讲？
就是毕竟我们也只是炮友啊，你跟人家讲这个干嘛？
他都叫你 baby 了。
那你昨晚叫他回家吗？
就是我都会说，
对啊，
我不喜欢跟别人睡。
因为我跟你说我没有办法去有任何这种例子、因为 我不喜欢让人家睡我家
哦。但是如果你有
我都会立刻让他走。
会很没有安全感。
对啊，就是 我不喜欢有人在旁边。
你很坏心，
我不喜欢有不熟悉的人，
因为有时候就 一两点了，我想说他回家也是蛮辛苦的。
哪会他要这么方便，
就让他留下来睡。可是你睡通常我自己都会后悔，我都想说好累哦，
换你辛苦，
是是
换我辛苦，就是隔天早上就醒来 他精神超，而且他打呼的人自己都会精神超好，都是另外一半很惨、然后我就会想说，所以我后来有就是打呼这件事情我就在查一些资料、就刚才跟医师讲，最近小红书有一直在讲一个，你知道他很像一个氧气罩，他旁边就是他真的是氧气罩，他就是带住你整个口，然后他就会说什么、另外一半开始睡得好了，我已经开始什么可以过就是你知道舒服的晚上什么之类的。
所以他是拍那个人然后躺着
我跟
然后带着那个然后就跑回说，
对，没有，他旁边就
从今后我睡得很好，
他就是什么监测他的呼吸呀、啊，还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心中就想说，如果买这个给另外一半，突然半夜很齁，你想要干嘛的时候，你就要把他氧气罩拿下，很像要把他干掉，然后把他杀掉，就是你没有办法很自然就是亲吻上去还是什么的。我想说，这不会造成一个 家庭不和乐还是什么的，
确实蛮影响情绪的。刚刚你们提到这个东西就是正压呼吸器，又叫做阳压呼吸器，它就是让你不管是
那个目前台湾有吗？因为我是看小红书，我想说也许是对岸有的、
哦、很常见哦，在台湾很多、
啊、也很常见、
就讲比较生硬一点点的那种叫正压呼吸器，它其实是打鼾或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黄金治疗了、嗯，是我们的 golden standard、
okay、
就是最标准的这种治疗方式、嗯、但是为什么感觉就像你好像台湾有吗？好像会不知道，
好像很少见、嗯、
原因是因为一台机器在那边运转， 你可能本人睡得很好，隔壁那个人要么被鼾声吵，要么被那个机器的声音吵、哦、所以通常也会有影响。再来就是说当你睡觉的时候，这看个人情趣不同，那如果有人在我睡觉的时候捂住我的口鼻，我是会觉得反而不舒服。我自己的经验当中，我的病人大概只有三成待得住、嗯，
因为他要带整晚，
对，他要带着整晚，他、啊、就像你讲的，这个很解嗨啊，就是你
就很解嗨。我跟你讲，我看到另外一半这样，我只会想说帮他拍拍痰啊，想一下他的保险买够了没啊？你不觉得吗？就是你看到那个情绪，你会想说这个人就是 not sexy 呢，
而且你结束以后还要帮他带回去，
对
对啊，
就说来回去、哦，
结束之后就是说来好好睡、
啊，好像不会
辛苦你了这
样
子。
但真的有差哦，真的、你说那个压力就不一定是很舒服了，但是通常带的那个人他就会说，哦，我觉得睡眠真的是有进步很多，我早上就比较不会头晕目眩啊，然后耳鸣耳闷啊，然后觉得好像睡了十个小时好像还是没有睡饱一样。会有差，但隔壁那个就
可能就不一定。
哎，对，就看他是不是真的很浅眠。如果真的很浅眠，真的没差，绝对还是醒整晚的，或者是搬到客厅，搬到
还是要搬到别的地方睡。那还贵吗？好奇。
会 有很多人会买水货了，那但是好几万也是要哦。哦，一般来讲，
那其实也没有很便宜啊。
对对，可能两万到五万左右。
要就看你选的等级或是厂商什么之类的，那这个也是不能随便买。我刚才只是在想说，因为就是滑小红书，然后就一直看到这个，然后想说这个东西是很便宜，是不是？好像大家人手家里都有一台。那一是有一个数据说，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种统计，台湾大概有多少人是有打呼的这件事情？
在台湾来讲，或者是亚洲地区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研究显示不同数据，但是我自己不管是经验上面还有研究数据当中的话，男生大概五成左右，五成到
六成，其实蛮多的，
对啊，
其实蛮多，但是就是看你是打鼾的很大声的，就是那种走到旁边去会
大声的那
种，会震动的，连墙壁都会震动的那种、嗯、啊，女生的话大概两成到三成左右，其实比例
也是蛮高的、嗯、可是这个会跟年纪有关吗？比如说年纪
越
大越
老
越
容
易打呼什么之类的、
欸、会有、哦、大概在中年左右，尤其是我们的组织变得比较松软一点点的时候，它的震动程度 会增加，
变胖跟变没力之后
开始差很多这样子、
哦，
不仅时了，
就是中年，就看中年的新的危机就是打呼的危机。
对啊，
欸、那像这样子，通常在做，比如说做治疗上面，要从哪部分去治疗打呼啊？
我觉得就是回溯出来，就刚刚讲的那种过五关斩六将，我们先判断一下这个打呼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因为鼻塞，这种鼻中隔弯曲啊，鼻肉肥厚造成的打呼。还是说是那种喉咙舌头太厚了，因为我们想象的舌头，我们想象的舌头，你可能都体验到的都是舌头灵敏的前端，这样舌头并不是这样子的，好啊，也不是你去
医生了解我，好笑，他刚才看着我说，你应该都体验到的灵敏的前端，
都是前端的部分。但舌头真正造成打鼾的其实是后端，所以我们一般在吃牛舌的时候，不是看到薄薄一片的，那舌头是一大块的。肉啊，
对，
所以当他你躺着的时候，往后的时候，这整块肉往后掉，就会容易造成打鼾啊，睡眠呼吸中止症这样子，
也是堵住的概念，
所以要看原因是什么，哪一个部分，这过五关斩六将到底是谁造成你？我们从这个治疗，那当然基本原则我们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当然就是生活的调整，太重的就要
减肥，
重，对，这我很有时候病人来，他其实非常有诚意，然后大部分都是被太太压来，或者是被另外一半压来了，然后他就会看着我露出那种傻笑，我要问打鼾的问题，我说是你自己有感觉吗？没有，我
自己他都没有感觉，
自己都没有感觉，
然后太太在或者是那个另外一半在旁边就是很生气这样子那但是有时候那种 BMI 三四十的那种，
对，
我觉得跟你讲说你应该要把所有的精力精神金钱专注度全部集中在
减重
反而不是寻求手术或者是什么，因为那个对你来讲帮助不大，反而减重维持一个健康的肌肉张力效果最好， Okay. 对，像减重。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你们有提到，就是哎，到底都市传说当中翻一边有没有效？
对对对，
侧睡真的有效，所以就是生活的部分。哦、那
如果他连侧睡都救不了，就真的是
就没有办法，
就没有办法。
还有一些，如果他鼻塞
把他闷死，
再是一个就真的保证不会打鼾了。对，哎，没有声响了。对，再像吃药，就是针对鼻塞的部分，嗯、或者之前刚刚讲的正压呼吸器啊、止鼾牙套啊、记忆枕这些东西都做完了以后，最后一步当然我们有一些手术。那就
你说如果他是鼻中隔弯曲，通常那种就还是要手术，
要需要手术、嗯、啊，或者是那种舌头的根部太肥厚了，悬雍垂太大、嗯、里面的那个扁条线太大了，那这个会透过手术来做一些改善。
哦，懂。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因为刚才讲就是可能打呼的成因很多，
对，
所以你怎么知道他是哪一个？他在面前睡给你看吗？就第一个报名就是去医师家先跟医师睡一晚、
哎、对对对，
这个我 OK， 我可以去检查
挑一下。
可以帮我检查一下吗？
没有。对，所以确实是睡眠的检测是在整个治疗的评估当中，哎，没有，那只是
提问这个
睡眠技师这样子，
然后医师一直很巧妙的避开这一题，
对，他一直没有这样回答，我可不可以去他家睡？
对，所以
在诊所，
通常他就在医院有一个那种睡眠的中心啊，这个可以、
哦、
啊。当然最基本的就是来，我看你一下鼻子的状况，问一下你有没有鼻塞的问题，看一下有没有鼻中隔弯曲、鼻肉肥厚，然后嘴巴张开，这时候就要叫你把嘴巴张大了，
可以，没问题，
没问题，要
张
得很大，然后还要把舌头吐出来，我们看一下你里面。
回家可能会只听医师，就是说把嘴巴
张
大，
张
大，
嘴巴张大，这样子，对对，反射性的就张大了。
就如果大家有希望，我也可以剪给大家，
可以把
自己在半夜
这个录可以录成那个睡前的，
睡前就把嘴巴张大，
把
嘴巴张
大，
张大，医师被我们弄得很尴尬。所以就看一下，所以你这些就是外观先看一下，
对外观，然后我又问 BMI 啊。这些然后看一下整个结构的部分，那甚至我们也会做内视镜的检查。
哦、
就是，对，会伸一个管子进到很深的地方、真的是伸喉咙，伸喉咙非常深啊，看一下喉咙紧缩的程度，这样子
紧缩的、哦、如果他太紧就会，
对，他如果睡觉的时候他吸气的时候容易塌陷，那这样的话这种也容易、
气就过不去，
不是你想的那种紧，
对，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深。
好的，没问题，没有到那里，没有到那里，好的，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这些就是一些评估的标准，那有了这些报告了以后，我们就会知道说可以怎么样建议。那通常打鼾其实是一个蛮玄的学问，它并不是一个好像给了这个治疗了以后，
对，
从此再也不会打鼾，从此不打鼾、然后再也不打鼾的话，就像你刚刚提出来，就是把它闷死，这个是绝对不会再有气息了。、有气息的话可能很恐怖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种方式而已。
可这种复发，所以刚刚讲是有可能会复发，
当然当然有可能复发、变胖就会复发。
哦，懂懂懂懂懂。那通常像你们来讲，你们会觉得，我不知道医学上有没有一种标准是说，其实你的鼾声高于多少
分
贝，就算是严重、普通，还是这个、有这种分法吗？
我们反而不是用鼾声来分，我们是、这个会有这样子的严重的分法，其实是用睡眠呼吸中止症、打鼾，其实它
自己。打鼾的那个人的中止症，
对、因为打鼾其实
我以为是另外一个人被气到中止。
哎，对，另外一个人气到呼吸中止这样。应该说我们原本打鼾的时候，这是正常人类生理的表现，它其实不能严格来讲它不是一个疾病，真正算是疾病的是、它不止打鼾，因为刚好提到打鼾是呼吸道狭窄、但如果窄到完全密合，你在吸气的时候原本你打鼾是这样，突然就会停住哦，因为你太摊方了、所以空气完全进不去的状况，你的血氧浓度会一直掉，从190-180，我有病人甚至是掉到40几、那这时候你的
身体就快要死掉了吗？
没错，但我们大脑没有那么笨，它就会强制把你唤醒，它就会拍你的、
所以它这时候是醒来，有一点类似像这样，
没错，所以你会常常就是它除了这种突然没有声音以外，可能隔10秒钟以后会突然出现这种，就是突然起来、或是开始咳嗽醒来，就是他的身体强制把他唤醒呼吸、那这个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一个小时内如果是比如说5次以内都还算正常，但像严重的程度的话，我有病人甚至一个小时会达到70几次，
他这样子根本没有睡着，
没错，所以他怎么样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就是哇睡了10个小时恢复体力、没有恢复体力就是完全恢复疲劳，还是持续
疲劳，还是很累，因为他没有一直没有进入深层睡眠的感觉，
对，没错，他就一直被叫醒、就像你如果整个晚上都被一直叫醒，对对对，
也是太累了，
隔天会很累
很累，没有休息到，
可是你会很愉悦，
就是心灵上的愉悦、
啊，对啊，
但身体还是疲累，所以真的也是睡眠终止啊，弄到一半
不断被唤醒
这样子。那、啊、这至少舒服嘛，这样
啊，对啦。
那、啊、你如果是打鼾的或者睡眠呼吸中止症，就是你累，旁边的那个人
也很
累，
哦、因为他会也会一直有点被吓到的，
就是会对会惊醒，有时候有些人会踢个脚啦，或者会这样翻身啊，这样子。嗯、所以刚刚讲到严重度的分级的话，大部分都
是这种、哦、不是用呻吟，是用看他呼吸中止的级，但通常呼吸中止越多，也是不是声音也会越大？还是也
不见得，通常都很大声。那讲到声音的话，倒是有另外一个可以分享。其实国外有一些人分析，就是到底这种声音吼、跟打鼾的位置有没有关系？还真的有，因为如果是上端的那种鼻腔，
但他是学声乐，那他打呼怎么
打呼的时候
还对，
他当然很困难。如果是像是鼻子的打鼾，或者是那种硬腭，就是我们上面鼓的这个状况的话，它的共振会比较频率会比较高，所以它可能鼻鼾声听起来都会是这样子。我稍微模仿可能会这样。
哦、
啊，如果是像舌头的根部啊、软腭啊、那个比较是组织比较肉肉的那种组织的话，
对对对对
对，就是会比较低沉一点点、
哦，
所以观察这个也有帮助
哦。
所以如果他都很，
所以你可以去听一下另外一半到底是上面还是下面
的问题。那些声乐家，国外那些声乐家不是都是长的，他们的外观都是刚刚医师说很容易打呼，所以他们打起来应该都是
我想到说不会是天籁
消的那一种。
应该有可能
可能会把另外一半逼疯然后声音还在那边高喊那像这样子一般的治疗期要多久会看到一个比较明确的效果？因为我觉得目前可能对大家来说、目前听起来都是你有打鼾的另外一半比较痛苦啦，
对对
对，就
自己其实还好
因为通常自己不会有发现那你通常要多久可以看到一个比较你知道明显的成效如果去治疗的话，
对，因为治疗的话，这个就像刚刚讲回来嘛，就第一部分生活调整，那就是你体重降低到多少的时候，
哦、
譬如说我们降低 10% 的 BMI 的时候，你原本我可能原本27啊变成25的时候，你大概可以预期可能有 15% 到 20% 左右的进步哦。
嗯、
那其他像是什么正压呼吸器的话，当然是戴了以后就会改善，只是不一定有些人能够接受。
嗯，
那通常会讲这种预期的疗效的话，像是他常常是提到手术的部分啊。
哦，
所以手术
比如说直接。弯曲这些改正，
如果我们把鼻子看到鼻中隔弯曲、鼻肉肥厚的部分，它常常有鼻塞的。那开完刀了以后，只要那个分泌物结痂掉了，你的打鼾，我曾经有遇过一个年轻的女性，
对，
然后她就是一样，就是瘦瘦的，然后身材很好，就是看起来就不太像会打呼的。然后她被她先生带来，就是说她打呼很大声。那我一看她的鼻子里面，哇，整个完全塞死，她的鼻肉非常肥厚，那当我帮他做完手术的时候，那是我刚开始在好久以前了，他我还看到他在 Facebook 当中的分享，就是 tag、就是有这个过程，
对对对对，
他的打呼几乎 100% 完全好。
哦、
那这个但这个是少见，大部分来都是多重的原因啦、这样
哦，就是可能是鼻子，然后再加一点什么，
就是舌根啊、舌头的根部啊、软腭这个。那如果是像我现在在做的这些手术哈，透过收缩这样的组织，减少它的共振的话。通常一个月左右就可以看到蛮显著的改善、三个月会更好，六个月甚至到最久到14个月都会持续性的改善，只要你没有变胖、没有喝酒，没有吃镇静剂，
喝酒有
差吗？喝酒也不行，
喝酒会增加就是肌肉放松的状态，所以也会让响度还有频率增加一些哦。
懂，所以喝酒更容易打呼。
对，
难怪那些跑友都这么容易打
你们都喝完酒才开始
就先喝一下，就 不然也没有很熟啊，就先喝个两杯聊一下
放松一下是
是、这个有合理，这个有懂、
这个、有。
那除了就是医师讲到说、不要比如说你少喝一点酒，然后可能、减肥，然后还有什么日常生活上面可以去调的、
讲到这个、这个可能就是蛮符合我们这一集 podcast 的这个标题的、口腔运动。
这
难怪我不打呼嘛
这是研究证实的，不管你是每天做8分钟或15分钟或30分钟的这个 protocol 都可以增加口腔肌肉的张力，就是舌头根部这个张力的话，会让你就算在睡觉的时候你这个张力维持着真的会减少打呼。
那
具体来讲是什么动作？还真的完全符合，还有几个就是、
超真空吸引，是不是
真的真的？那他在 train 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有些人
我要在我的 profile 上面打100%不打呼，
每天都在训练怎么不打呼这样。
对，
他会用吸吸管，吸管很细的吸管去吸优格，所以就是真的是吸的很大力这样子。
当当，
然后还有吹管乐，就是维持里面的这种张力。嗯，所以你很会吸，很会吹。增加口腔的这个张力，认真。
知道你在行的
paper 当中提到都非常有效。
毕竟我曾经有就是吹吹了一整晚嘛。
对啊，
吹到落耳海，
吹到落耳海。可是你不打呼，不会打。
Okay, 难怪
哇，这个真的是很适合由你来
来代言这件事
情，介绍啊，这样子示范一下口腔的运动，这样子。
所以也是可以跟他说你回家多练习这件事。
我想你把那个炮友解封，你跟他说你有这个嗜好，你之后要约的话，你可以跟大家讲说，我可以帮助你。治疗打呼，
要来我家治疗打呼吗？
对，
就不是来看我家这猫号空翻。
要来我家治
疗
打
呼吗？原来这个是真的，医学研究是可以这样做，就是可以做口腔运动。
对，但是没有人把那个不会把 oral sex 统计进来了，但大部分会就是强迫你做一个，比如说什么呜啊，然后去发做这种发音，还有像刚刚讲的，就是吸那个。优格啊，那种用
细
的吸管，
多吸点真奶啦，
对对对，去做那种吸吮的动作。
哎，对啊，那台湾人这么爱喝真奶，
没有，那是粗的吸管啊，你还比较、比较不费力啊，
而且你会其实就比较多是咀嚼啦、
对啊，现在你要拿细的，
然后
去把珍珠吸进
来，那个大珍珠，
对，要把它吸到里面就可以。我等下去试试看，等下去五十来买一杯。
已经练过了，可以练到一分钟之内用细的吸管喝完整杯真奶。哇
哇，
今天会是玩很棒的晚上。
直接就跟大家说，不好意思、真的很厉害。
那这可以放在你 Tinder 的 profile、
我觉得可以。如果还有可以上传，就是像 Reels 这种短影音，我就放这个。那如果说我要拉回来，就认真就是做完这些之后，
对。
就是还有就是要多做一些口腔运动之外、有其他要注意的事情吗？就是不要让它复发还是什么的？
复发的话就是我其实体重还是最重要的。那我再加强一下，就是真的是有这样的研究，那我自己观察起来也是这样子，就是减少体重或者是说我们控制好良好的体态 BMI， 除了本身对于打呼的频率响度可以降低以外，它可以维持整个手术的持久度。我们很常在做手术以后做完然后病人就是很开心，好，这半年来了以后确实是改善了很多，
对，
但是很常会遇到复发的问题，通常在统计当中可能五年甚至到七年的时候，他旁边的那伴侣就说我觉得效果没有以前这么好了，
但声音开始
又出来了。但是如果你维持体重的话，那个 group 是这样，他刚好把一组 group、分成是 BMI 大概在24左右，另外一组在28左右、
对，
发现28的那一组的人、大概五年左右整个满意度会再掉 20% 以上。
哦，
对，又讲很多数字啊，总之就是说越
重，你变胖，
你变胖的话，
就越容易打呼。
对，而且手术的效果会越快过去。
哦，因为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就说他爸妈都会打呼，
但他说他爸妈的解法就是两个人琴瑟和鸣，
对，互相吵死对方，看谁先赢，
然后两个人都很 OK。
如果他们都不浅眠，那应该都睡得不错啊。
没有，这惨的是我朋友，因为我朋友跟他们一起去玩，他想把这个父母掐死。他就说不行，我好像掐死他们两个。
一人一个枕头盖着，
对，一人一个盖着。但是女生也有这样的，所以其实是听起来是女生也有，只是女生比重没这么高。
但为什么男生天生上会比较容易打呼、
这个当然跟荷尔蒙啊，还有我们的整个结构都会有关系。男生他相对在颈部的粗度、颈部的肌肉量，还有底下的组织、舌头根部的这个组织来讲的话，会比较厚，所以相对比较容易就是下半段的打呼。那据统计来讲的话，就是如果我张开嘴巴看到了那个麦当劳，就是那个悬雍垂的部分、这样看到那个悬雍垂、大概有九成打呼的人跟那个区域会有关系、舌头根部的部分大概四分之一的人有关系、男生很多是这个区域的问题、我觉得女生的话打呼和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比例比较少，然后很多是跟鼻子会蛮有关系的，
就鼻过敏那一 种、
对，就是鼻塞啦或者这样，但舌头很厚的女生我也看过、
也有可能。好，那医师刚才讲到鼻中隔弯曲，通常就是这种都直接做手术，然后我刚刚有想到说，如果我鼻中隔都已经弯曲，反正我都要开鼻子，我可以顺便把鼻子也垫一垫，就是改一改之类的。就是你知道要做一起做，跟之前他们讲割包皮你也可以顺便睁大一样、
对啊，
就是一个蒙拉姜塞口，
其实非常常做，我日常的工作当中就很常做这样子合并上面的手术、所以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像上次是、有一个女生来，她就是鼻中隔弯曲，但她弯曲的状况、其实蛮惨的， 它弯曲的位置非常的前面，也就是说你
比较常见好像是后面，
对，在里面的部分、
就是平常目视看不到的吧，
对
对 对,
对，其实目视上面看不到，但它的是很明显，就是说你抬头，就是它只要把头抬起来，你可以看到它的鼻孔一大一小，而且其中一边的鼻孔只剩下一个小缝，因为它鼻中隔弯曲弯得很前面，
所以它那边几乎是气进不去的，
对，它只要一吸气就阻塞、嗯、那当时候我就跟他讲，我是说你这个我用传统的方式没有办法做、嗯、我就算是用现在我最常做的微创，就是内视镜的方式做，效果也有限，你必须要，我可能要把你的鼻子前面做一个小小的伤口，然后拿你耳朵的软骨把那个弯曲的骨头做替代夹紧，甚至是做延长，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副作用，就是你的鼻头会变翘、嗯、会变挺，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现在就做。
对，就是会有这样。
很赞耶，所以就是一起调一调。
对，所以
如果都要做的话
就会很长，就是我们叫功能性的鼻整形，就是说我改善你的功能为准。
对，
但是谁说功能性和美容性不能一起做，能够一起做的话当然是最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在鼻背的部分垫、哦、然后把鼻头的部分我们去做一些、延长啊、嗯、拉伸啊，那所以除了让你的呼吸变好了，那外观当中的话也符合你想要的样子，就是还是我们最希望的结果。
这好赞哦，
老公去顺便把老公稍微整一下，出来老公也不知道。
对,
对
啊，
是等等你要的鼻型，
男生的话真的对，其实男生女生都可以了、
oh. 啊。可是我不会在乎我老公鼻子长怎样、
欸、我跟你讲，
我要的话，我一定是跟他说，那都已经麻醉了，你就下面的鼻子。
不是，我跟你讲，鼻子有差，我觉得鼻子有差，我自己觉得，我觉得鼻子就是挺不挺，就是跟脸的性感程度，我自己觉得啦。
会，我遇到的夫妻一起来的时候、啊，只要有提到这件事情，通常是太太比较有兴趣。太太就
太太自己想做，
太太自己会想要，她自己想要做，还是她想要
她想要
她
的先生
做？
对啊，
如果她是鼻塞的时候要做的时候，她就说：“哎、欸，啊那个垫垫嘞，哎、欸啊啊，你要不要顺便弄一下？”然后那先生就啊，没啦，就不用啦，就是
要的
哦，这样哎，他就在那边要你这样子可以更挺嘞，你要不要回去 我们再讨论一下？这样子，
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你下面那个用久了，你已经习惯那个尺寸了，你有时候只能看脸高潮，你再改一下他的脸。也是一个新的刺激，真的。
真的，
但如果你就像你刚才讲，下面一起改一改，就是双重享受。
对啊，你下面那个用久改完又是一只不同，
重获新生。
对啊，
那干脆一次睡觉一次解决，
就一次解决。
从上到下，
老公这是老公的改造计划。
对，
好的，
好棒哦、
真的很棒哎、欸。我觉得这个真的其实也是会影响想不想跟另外一半结婚这件事情。就因为这一集之后，我就回想起多年、多年、多年、很多年，我还当。你知道刚进入就是公关圈的时候、嗯、我们真的就不能讲出人家的名字、嗯、就是反正我们就在那个公司
消音，
对，消音，我们那天公司我们要去旅游，然后我们去日本、嗯、日本叫这么短哦，
对，
好，整间公司就只有我跟另外一个男主管是生理男，所以但是那个男主管又跟最大的女主管其实是他们是在一起的，而且是整个业界都知道的事情 哦, 哦，那个女主管有时候跟我们one on one还会说，你觉得叉叉叉为什么还不求婚？我想说我怎么会知道、啊、而且这不是我的 one and one probation 吗？你在那跟我聊这些什么啦？然后好，这是前提，所以我们本来一起出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 assumption 是他会跟他们两个就一起睡嘛。
对
对啊，你们想干嘛就干嘛、啊嗯、不然呢、欸、结果他们那天在给我什么装什么矜持，他就说哦，那你跟我你跟哈尼睡、啊、所以我就跟那个男的睡，
避嫌啊，
对，没错，我想说避什么嫌，全世界都知道你们在一起。然后好，我们就是搭飞机哦，那个飞机因为飞到日本也才两个小时、嗯、但可能因为太早，所以大家都睡着，结果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声音，那个男主管在大大呼，大呼到那个就是你知道空服员是用一种惊恐的眼神看着我们，然后
以为遇到乱流啊，
也没有
震动，
因为我们快要被吓死。然后重点是我其他的小伙伴就用一个惊恐的眼神看着我说：“你死定了。”然后我晚上就跟他睡，我还带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 AirPod 的年代，所以我是带全罩式耳机，而且还是就是抗噪耳机哦。没有办法抵过他，很猛，我跟他快被逼疯，然后我就心中想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不你们没有机会的原因。我想说，我找到答案了，
没有勇气求。
你们是双床房吗？还是根本一张大床？
我们是一张大床。
哇，我天哪！
为什么会出去玩订这种房啊？
就是因为他也没有，就是他给每个人的预算也没有到多高，然后大家就觉得去日本，大家比较想要花钱在比如说行程还是什么，就住大家觉得还好。而且你知道日本的那种旅店又很小，对不对？
那个床超小。
超小，我们两个人真的每次想说我要发疯，我要发疯了，我要发疯了。
而且是员工旅游，你又不能出去外面浪荡，
不行。
而且不是你的菜，
完全不是，他就是熊。 熊偏猪。毕竟已经离开那间公司，很敢讲
超过熊偏，
对，熊偏猪，往猪的方向前进。然后就心中想说，我真的要不行啊。重点是他隔天，他真的就像讲的，他自己是没影响，他隔天早上起来就精神都超好，
神清气爽。
对，他就说叉叉叉，你怎么都这么早起？我想说我根本整晚没睡啊，哥。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分房睡，就是他们是租一起，可他们是分房睡，所以那个女的也是，
哦，大主管要想逃掉这件事。
对，我后来觉得其实他自己也知道，可是他想要逃掉。
对
对，我想说你们真的是心机很重，也不早讲，不然我就自己再订一。我中间曾经有绝望到说，我再去订一间。
毕竟五天四夜没有睡觉也是很痛苦
的。对，然后他就说，哎，欸，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讲这件事情。他说不会啊，我们就一起睡啊。你难道觉得我哪里不好吗？好啦，我那几天就过得很辛苦。所以我真的奉劝大家，如果真的有另外一半的话，婚前协议也先写这一项。
这要怎么写？
如另外，
就是，一定要去治疗这样。
如另外一半有打呼之情节，必须接受治疗三次以上。
欸，这个蛮有趣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像现在很多人会试车，就是怕，
对啊，
就是有点 怕说
我觉得
之后
你试车之外你也要试睡，你不要就是试车完那一个小时
就
走了，就
回家。
所以我后来才想到，我之前试车我都会试前面那一段而已。
对，你要试后面那一段，
因为我对，因为我不喜欢跟陌生人
睡，所以抱睡是不是还是
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无从得知。
对，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抱睡，你毕竟迟早都要面临到这一块，
如果
就被你要一直分房睡。
对，
也不可能，就是如果前面试驾那一段觉得怎么样，性能不错。
对，也要看保养啊，或是
开回车库停一天看看，
就对，没错，它的流程就可以这样子。不然你真的是，我觉得会真的会很，我只能说那个故事让我知道说，原来这件事情会变成一个婚姻的阻碍。
但我好像是一个会睡死，我可以一秒睡死的人。
可是如果他睡得比你早就不行哦，你知道他已经开始打呼了，就换你睡不着。
但是如果你是入睡什么或者是睡眠的维持当中都很好的话，就还好。
对啊，我好像不太容易。
那这样很好，你这个就是非常适合娶的，
就是，好，就是有打呼的人，
就
是都找这里。
对，今天都是百搭型的。
医生，你帮我认证，这真的是很适合娶回家的，好不好？
没问题。
可是现在就是没这个人。
闭嘴。
那我想问医师，你们常见的治疗方式是哪一些？因为刚刚听起来感觉都蛮复杂的吗？还是不一定？
应该就是说会，你们会先评估，会，你会先从建议他改变生活形态
开始。对，这个永远是 first step， 就是说第一步来讲的话是这样，不是每一个来然后就说，哦，你就要手术，
你就立刻
来，
也不一定
这样子，不用，因为有一些太胖的就像开完刀以后效果不如你好好减重。
哦，对对对，刚才有讲到这个。
对，所以治疗来讲的话，就是我直接讲，就是像手术的治疗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塞哪里做哪里。比如说塞鼻子的部分，我们就把鼻子这边把它打通，透过的鼻中隔弯曲的矫正，或者是鼻子的功能上面的整形，或者是鼻肉肥厚让它缩小，把它抽掉，那这样的话就鼻子就通了。那像舌头的根部的话， 我自己的话会蛮常透过就是像加热让它组织收缩减少，那这样共振比较不会那么大，同时共振的体积也会变小，或者是像软腭啊扁条线，我们大部分都会做这样的手术。
所以只有那种真的到呼吸中止症的你才会觉得它是需要立即做手术吗？还是说即便是呼吸中止症他都可以先从生活形态去调整？
即便是呼吸中止症，
那他可以那个东西要怎么调整？就他最有效的调整方式
戴正压呼吸机减重，其实这两件事情几乎完全一样。那当你的睡眠呼吸中止症越严重的时候，其实治疗效果越不可预期。我讲一个就是自打脸的治疗过程，就是譬如说我刚刚提到那个他一个小时当中打鼾啊，然后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次数一个小时有70次以上，真的是睡得非常惨。那我帮他做了透彻的治疗，就从鼻子到口腔这些地方都做完了以后，恭喜，从70几变成40次，感觉进步很多，但其实对他的生活还是很辛苦。所以他也是那种很壮
很
壮很，然后脖子很粗的这样的。那我会建议这种东西都需要多管齐下，你可以先减重，或者是你一边在减重一边来做手术
开始做这个，
对，然后还有一边在做口腔的运动。
我跟你
说这个也是很重要，
医师讲到第二点的时候就看上我，我还要做，记得做口腔运动。
对啊，这好像不用提醒你。
OK OK，
对，
要多吸啦。
这个影响很大，因为像刚刚你有提到，就是说这种婚前协议、这种试车这个的话，在美国有一些那个就是报纸啊或者杂志，他去做调查，然后第一个部分就是可能跟外遇啊，就是夫妻失和或者是伴侣失和的话，可能跟外遇感情的这个。另外一个还有很实务的，就财务上面的问题。第三个就是睡眠品质， 就是真的是跟打呼啊这个和非常非常有关系。
可是睡不好真的会想杀人欸。
会，
我觉得会，而且你不觉得年纪越大越容易睡不好？
对，
越浅眠，
就是，越浅眠，而且我现在都很早起耶，我七点多就起了，超像老妹的。而且他就是刚喝完酒，然后我就早上七点多，然后他就说：“哎，欸，你醒来了。”我就说：“对啊，我睡不着，就很累，但我睡不着，就真的是老妹。
啊”那你起来干嘛？
我真的不知道干嘛。
起来做口腔运动，
口腔做口腔运动，
这样比较不会打呼。
对，
好感伤哦，你。
对啊，没错。但打呼这件事情来讲的话，目前那他们会用什么方式去给你评估啊？我只是在好奇，就是他们另外一半会直接拿出就是录音说，来，医师你听他的打呼声，
会真的有，
来，
你真的
你听听，这是不是天理不容？
然后通常都是我觉得来很多的时候的画面就是另外一半会先站在后面，然后不发一语，然后看着就是他的另外一半，
他已经是把另外一半压来了，
对，然后念念如如的就讲，我是来就评估打呼这样子，
对，
哎，我说那你有影响吗？
我没有，
没有，对，都是这样子。然后后面那个人就会掏出手机开始，哦，这真的超级严重啦，那个没有办法睡觉啦，我都还要戴耳塞啊，这样，对啊，你拿出来，你拿出来，我有用你的手机录，你现在放出来给医师听。然后可能先生就会说，哦，这真的要放吗？这样子，他放出来，我就会说啊，没有关系，你放出来，我或许也可以听听看，说是哪里的阻塞这样子。
你可以用那对对
对对
对，
他可以评断你是高音部还是低音部的。
然后我们再坐上去这样子看了，所以会从临床这样子，哎，所以打呼评估的时候，我通常如果是一个人来的，我都会就是鼓励他，就是再回来。谈这状况的时候带上跟你睡的另外一半，对，
哦，
不过大部分都是带一个人来了，不叫不会带很多人来的那种，
多个评估，
多人评估，多人认证这样子，
小三 A 小三 B 共同打一个平均分数，改善了20%。
我最近就有一个他是外国人，嗯，这样子，他就不是台湾人，然后他也是来做打呼的评估，嗯，那他的讲法就是他每次只要跟他的女朋友出去的时候他就会喝酒，他们就 have fun 嘛，但是他每次喝酒的时候就会被嫌说打呼很大声，嗯，所以他也是过来做评估啊。那我们看了很多结构以后，然后还有描述，我就说那你下次带女朋友一起过来，这样子，
对，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下次的评估了，听起来就会更完整，嗯，那可以也可以听到更多那种就是讲得很直接的，
很直接
的，啊，都是睡到一半开始啊，动那个脖子吼也没有差啊，
有
那这样的话我就知道说可能哪一个部位
影响
比较
大，也比较有问题。
然后就带了十个，
就来从女友 A 北中南的三个这样。对，但我之前也有看过，就是讲到这个，就打呼，我觉得影响人可能蛮多。因为我之前去日本，还有看过一个日本药妆店有在卖，很像一个胶带的，嗯，它就贴住你的鼻子这边。
嘴巴
对鼻子嘴巴
贴住鼻子，
没有办法呼吸，
这杀人机器是不是？
贴住这边，然后它就是会强迫你开始用鼻子呼吸。然后我就有好奇，因为 我有发现我自己会用嘴巴呼吸，嗯，所以我就想说要习惯，因为我有听过用鼻子呼吸什么对身体比较好啊，嗯，还是什么也会长得比较好看之类的一个说法。
对，
这是真的吗？
哎，这是真的，哦，就是先岔个话这样子讲，就是口呼吸和鼻子呼吸，这个是我们自己在耳鼻喉头颈外科颜面整形重建外科很强调的一个点，就是鼻呼吸可以带来外观上面极大的改变。因为当你用嘴巴呼吸的时候，你的整个舌头运力的方向会完全不一样，嗯，颜面骨的发育也会不一样，这个从老鼠的实验到人类的实验都会。所以如果长期张口呼吸的人，用嘴巴呼吸的人会长什么样子？黑眼圈会很重，嗯，中脸就是人家说的那种鼻子旁边那种小苹果肌会凹陷，然后法令纹会很深，上排牙齿会龅牙，下巴会后缩，超级惨，嗯。所以如果我们在路上这样讲也是很不好，有时候来门诊的时候，嗯，我会看到就是叫盘子脸嘛，这样子，
哦，
就是相对
就是很长这边，
对，马脸或者盘子脸这样子，嗯，那个我就会问他说，你以前在成长发育过程当中会不会很常用嘴巴呼吸？嗯，这个准确率很高哦，很多时候都真的会。
哦，所以这个要应该是要从小去
教育，
就要避免这件事
了，
嗯。就是小朋友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有通常会过敏吧，
对，
就是鼻子过敏，嗯，就要开始帮他处理这件事，嗯，不然小孩子的脸就会长得歪掉。
真的，真的，我觉得说啊，那你可以赶快就是啊，比如说用益生菌啊，然后用定期清洗被单啦，啊，或者使用一些药物鼻喷剂洗鼻子。这些来做，真的不行的话，当然就是也会鼓励说，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小处置、小手术，来让他的呼吸更顺。
但有一些是因为我后来其实有一阵子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就有一阵子我身边非常多人去做就是鼻中隔弯曲的这个手术、嗯、然后他们都说他们终于有一种就是终于呼吸到的感觉。
对
对，然后我一直好奇说这种事情是可以小时候做吗？还是其实他都要成，因为我遇到的人都跟我差不多就是三十几才去做、嗯，但我一直好奇，如果这件事情其实他应该没有办法改嘛，因为刚才听起来鼻中隔弯曲你就是天生的，他可以比如说小时候我发现了 就去做嘛，像是割包皮一样他说哎 don't know 啦，我比较好奇就是这种事情不要拖嘛对不对，
要做就一套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对、哦、小时候能不能做这个手术是看他的影响，如果哦哦对 就像我们也不希望戴眼镜，但是如果他已经在、啊、坐在求学的阶段当中，然后已经坐在第一排了还看不清楚黑板、嗯、我就会鼓励说那你这时候就是应该配眼镜。鼻塞的问题也是，不管是鼻中隔弯曲或者是鼻肉肥厚的问题，如果他就算是十一二岁而已，年纪轻轻但是已经很严重、嗯、而且没有办法透过生活的调整和药物的治疗改善的时候，我就会建议这可以做手术、
哦、所以那个跟
年纪
没什么太大关系，
但还是有，因为像鼻中隔的话、哦、它跟骨头的结构有关、嗯、我自己在抓的话我还是会抓16到18岁、嗯、相对起来结构发育完成、嗯、结构稳定颜、
哦、
面比较成熟的时候、嗯、我们再来动到这些骨头的成分的、
哦、就这个时候其实你已经不会再什么变动，你现在还有这个状况通常就是没有办法改了，这样
是是是、
哦、可是割包皮通常是更早对不对，
因为这少很少就会割，
这不能一起，
很小
不能一起。这个
妈妈为了你以后约炮顺利，妈妈这一系列都做完，
妈妈是用心良苦哎、欸，这样把小孩
睡着下来又割包皮，
对，
割包皮又整鼻子，
以后就打造就是这个是非常适合
麻醉一次，然后都做啊，上下还可以一起。
你要不要顺便增大这样子？
所以这个都还是整长大之后再说。
对对对，我觉得大概就是如果骨头的部分我会建议16到18岁以后 会再好一些些啦，这样子。
那我刚刚讲到那个胶带算是有用的吗、嗯、
胶带当然
就是贴住强迫自己用鼻子呼吸这件事情
我当然会有帮助，但这个其实非常恐惧，这样、嗯、除非你很喜欢这个 role play 啦，就是、
哦、
就是喜欢被
是不是、
嗯、被捂住嘴巴的感觉，
喜欢喜欢
对，不然如果贴住的话确实是会有一些不安全感。那但是我很常会遇到 我已经手术完 的病人，就他鼻中隔弯曲也矫正，鼻肉肥厚也减少，甚至做完鼻整形他呼吸非常通畅，他觉得很棒，但他就是习惯性张开嘴巴呼吸、嗯、嘴巴就是习惯想要开
哦 OK、欸、
那
OK
我就会
懂啦懂啦这个我明白啦这个我明白我明白这个是什么你知道，肌肉记忆、欸、
肌肉记忆反射上
对
就是一直开着、嗯、
啊，就有东西进来你就会张开这样。
可是我刚刚就说我帮你想到一个解法、啊、就是你就让你的嘴巴里面一直被塞满
就一直用嘴用一直用鼻子，
你就会开始习惯你用鼻子呼吸。
我觉得要扣我之前那个雷炮的那个让我绕黑海的那一个，
哇塞
他就说你含整晚
对啊
对整晚的训练、嗯、所以那个要比如说就是你真的已经都通了，
可以、啊、对，通
然后让他去习惯这件事情，
对对，那这样的话确实听起来会蛮有帮助的啦。
哦，
那可是像做这些疗程会不会有什么可能的后遗症啊，就是
要注意的事情，
对，要
或是后续要、
哦、当然会有，就是以如果全套来讲我们很常就是连鼻子到口腔的这个地方会做，那短期的话当然会有一些小小的并发症，它也不是后遗症，最常见就是像是出血啦、嗯、会刚开始这些都是血液供应非常丰富的器官、嗯、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流血啦，或者是伤口可能在愈合当中变得比较慢啊、
嗯、
那长久的后遗症来讲 以鼻子来讲最常见的有一些是可能会造成譬如说结构的当中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啦，或者是说比较容易复发啦、嗯、这个会有但是非常少见。那口腔的部分的话、嗯、像我现在在做的这种舌根的手术，某些人大概通常在三周左右会缓解，会对于苦味就是那种舌头的味觉会发现说好像有一些改变、嗯、变得说肠胃道的话会比较，因为 我把等于是会在麻醉之下把他的舌头拉出来、
哦、
那拉出来了以后我们做舌根那边的治疗，偏偏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苦味的感受当中最密集，
苦味还好啦、
嗯、
所以可能也会短期内有一些影响、嗯、但长期来讲的话基本上绝大多数都不会有什么比较危险长久的那种并发症。
嗯，
如果是对苦味比较变不敏感好像
我觉得这个好像还好就是
加分
好像还 OK 加分啊就 OK 啊why not 哦，所以医师目前做这个的人算多吗？还是目前以台湾大家在，因为刚才听起来 差不多 50% 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对，
那有做这个的目前的比如说客户人口是怎么样子的？
我觉得就是人数正在增加当中，就是越来越多人在意这件事情，然后也越来越多发现说哎，这个
还有可能是呼吸中止症，
对，或者是跟我的生活品质、跟我的睡眠品质，甚至跟夫妻关系、性欲表现，因为这个睡眠呼吸或者是张口呼吸，这个在研究当中有人会去就是譬如说你的性欲的程度啊，然后
真的假的，
对，这个是真的有 paper 当中有提到
的。什么意思？你说它跟性欲的程度是，
就如果当你也很能够理解，当你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睡眠，当你每个小时被自己的那种睡眠呼吸中止症唤醒这么多次，
你体力就很差，
你体力很差，你其实不会想要干嘛，你
性欲也会很差，
你性欲会很差
哦，
所以这个确实影响关系，
心态、
所以它是健康当中会影响，心血管疾病这些本来就会，精神当中会影响，外观当中会影响，那这种伴侣之间的关系也会真
的
是
会影响，
影响的还蛮多的，确实。
但以刚刚好像有讲到，就是以大概几个，大概三个月就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好的成效，然后半年会持续增长。
对，大概一到三个月的时候，我通常回诊的时候，我们都在第一个月都在叫伤口恢复期了，不代表说到第一个月才终于可以恢复，很多人大概两周左右就没什么太大的感觉了。那我们大概就是抓一个月，就是伤口恢复完了以后就开始感受，三个月以后会更好，半年以后会再更好。
但就是要一直维持那个
体态，对，千万不能变胖。
天哪，谢谢医师今天的分享，今天就学到几个，就是你知道在 Tinder 上面滑的时候，如果今天单纯报税，有一些自己要先滑掉，自己要打呼的部分，自己就要先滑掉，那些比较容易打呼啊，真的不行就把它翻个身。
或是如果你真的很好睡的，
对啊，
对，但通常你会在意这件事情，就是你不好睡啊，
对啦，
对，然后婚前协议，我真的觉得要再多下这一条。
对，
因为毕竟他就是就像医生讲，你可能这个时候没有，那也许你之后变胖了或是变老了，以及又变放松，酒喝的比较多啊，也不容易。
又老又胖，酒喝又多，
又爱喝酒啊，就越来越多啊。
试车不能试上半段而已，
对啊，
下半段也要试，
你要把车停回车库。
我以前都没有想过，
我觉得你要，但你 是不是之前都没遇到过，比较少，
因为我就说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让人家进车库停啊。
你到时候
我一定会把它开回，我一定
会
让它回原厂。
就结束之后不好意思，请自己回原厂这样。
对啊。
然后真的有需求就是去找医师，但医师会跟你说你应该减肥。
对，可能会。
医师很苦口婆心，拜托一定要减肥。
对，这可能比手术还要更重要，
还要更重要。
对。
好了，那我们自己就到这里。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想要知道打呼怎么解决的，都可以到诊所去找医师这边。毕竟，
没问题。
那医师这边你有建议说，比如说去找你的时候，有要带什么东西去？
先准备好，比如说录音档啊，
还是怎么样？因为之前我们问那一集就是鸡鸡的，他就是说就是要360度拍一轮鸡鸡，
然后四面八方的。
对，因为毕竟不好意思当下脱下来，那他。你又不给我们陪睡，
对啊，
你看他就是他刚刚一直在拒绝这件事情，
单
这样，对，
他仍然是尴尬的在笑，
对，他就是拒绝陪睡了。OK fine，
我怕自己被那个太太听到了，
太太可以一起睡啊，有个荒唐的，我们多元成家，
多元成家，
没有那要带什么东西去？
我
会比较好让你评估。
如果刚开始是鼻塞的状况比较多，就打鼾而已，而且鼻塞比较多的话，那这个的话其实自己来就 OK 了，你只要跟我讲你的症状，反正我会问很多很详细的问题，然后做好检查，就是放松来就好。但如果你是那种打鼾，尤其是被另外一半叫来的，我会建议两个人一起来，就是带着你的另一半或者你的另一半们一起来，我们来做一个加权平均呢，看看说
可以
大家对你的那种
评价，睡眠评价到底到哪里
啊？当然，如果你有一些像是录音档啦，或者是这些睡眠突然怎么没有呼吸啦，或者这个带来的话，都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些判断呐。
咚咚咚，睡到一半。
对对
感觉好像死了的那种画面，这样子明白。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那如果有任何想问的，到他就是带着你的录音档，还有你的伴侣，一起去找医师。
对，欢迎来找刘承信医师。
好，没问题。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